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句子叫做从但到别十巴。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下午，主啊，你又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我们在仰望你，借着你的话能够充满我们，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苏醒过来。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早晨说过，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神就特别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把生命给他们，是把一个地位给他们。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什么都是地位，对于教会来讲，什么都是生命的。所以真正的救赎，真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乃是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么果然就坐在教会的中间。可是呢，就是在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这2000年中间，那么到底有一段以色列的历史。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样一段历史呢？我们要记得，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要让外邦人知道说，如果亚当没有失败，那么如果亚当没有犯罪，那么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能够成就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就代表亚当，神就拣选以色列人，就代表整个人类。那么神也特别做探子，就找到了万地的荣耀，一个非常有代表并代表性的地，那就是迦南地。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神当初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神希望能在亚伯拉罕身上能完全的实现。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说今天这2000年，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正常光景的时候，他们所应当表现的，我们看见说，神会让全世界知道，就算是今天他们失败了，还在罪里面，他们需要等候救主。那么在整个等候的过程里面，在整个的过渡的过程里面，那么神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来教导全人类，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虽然今天人堕落犯罪了，但神借着以色列的确确把律法给了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看见神的确确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就是神当初在他的子民中，在亚当的族人里面所要做的。那我们不是说过吗？神告诉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那么这个是神的命令，然后呢，管理海陆空。那么结果神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但人堕落了，人犯罪了，人失败了。所以当然一直等到教会蒙恩了以后，那么借助教会，神就能叫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这还没有得到蒙救恩以前，一直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个2000年的时间里面，那么到底历史是历史，现在问题就是你根据圣经的亮光，你怎么解释以色列的历史？你不能像解释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一样，因为不一样，因为神的的确确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的的确那块地我们说过是很有代表性，因为刚好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中间。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就着植物来说，那么希伯来亚的植物往南长，长到以色列，不可能再往南长。那么在南边的非洲的植物一直往北长，长到最北就是以色列。那么也是一样，如果从中国那边的植物长过来的话，他们长到长到以色列，他们不可能再往西走了。那么同样的，那么地中海那边植物到了以色列就不可能往东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看见整个以色列 所有的这个整个欧洲、亚洲、非洲那些植物很自然的就集中在这个小小的窗户上，所以这个当然是有代表性，就好像说今天你在百货公司有一个橱窗，你把百货公司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那个橱窗里面，那橱窗当然是有代表性的。那么除了植物、除了动物、除了你飞鸟这些等等之外，我们还不是还说过吗？就是地理来说，那么按理来讲，你怎么会想到从蛋到鳖十八？那其实呢，就是从一片很翠绿的黑门山下，上山上还是浩浩白雪，但是你只要走大概是160公里，没有160英里，没有多远南下的时候，你就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这个边缘。所以我们讲过，当如果你站在这个整个橄榄山上，你往西看是一片的翠绿，那是因为你往海边看；如果你往死海看，那是一片的枯黄。所以等于一个人一个脚可以站在绿洲，一个脚可以站在沙漠。那么早晨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在耶路撒冷下雪，到了下午的时候你看见在死海，你就好像进入夏天一样。所以在这短短这小小的一个版图里面有许多的变化，你可以看得出来沙漠可以绿洲几乎可以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说这些变化很奇妙的就发生在这小小的版图里面。所以果然当人堕落以后，神果然根据以赛亚以西结书所说的，他好像做探子一样，他先查看流奶鱼米之地，果然他是万地在所有的地里面的荣耀，好像冠冕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就把这块地就代表了神当初神创造天地的地。那当初呢，神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个太空船来实现的，但人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没有疑问的，神他的旨意乃是借着迦南这块地能够完成的。那么同样的，神当初怎么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同样对亚伯拉罕说，不过说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神告诉他说，那这块地是要给你和你的后裔。因为他去迦南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他要到得产业的那块地，有一块地神要把他给他做他的产业。那么现在问题，等到他到了迦南，神说把这块地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么按理来讲，就着现实的情况来说，你可以说给你就好了。现在亚伯拉罕可以承受这块地，没有错，但是不是，神的旨意不会废去的。因为如果神对亚当说，应当生养众多，如果今天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的话，他当然也是生养众多。不过现在亚伯拉罕学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他现在还没有子孙，没有后裔，但神怎么说呢？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只要凭信心，你看就是完全神做的结果呢，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这样得胜的生命需要怎么样呢？当时如果今天一个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的生命应该让他布满全地，而且他就可以每一寸的就把神所失去的领土就能收回来了。那么这是神对亚当的旨意。那么现在呢也是一样，当整个迦南在敌人的脚下的时候，神对约书亚怎么说呢？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的。所以这块地不光是亚伯拉罕，这块地呢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亚伯兰后裔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神从来没有改变。神当初怎么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现在也是一样，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为什么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如果海边的沙能够把海滩遮盖了，那么等到有一天亚伯兰的子孙进到迦南的时候，他要把整个的迦南地把它遮盖了。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南边是犹大这个支派在那遮盖的， 然后呢在北边靠近撒玛利亚这个附近最好的一块地方给约瑟的后裔拿去了。结果你看见说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是也你看见他们很自然就遮盖了那块，那块地都是他们的，因为是他们脚掌所踏去的。然后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你看见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在北边有以撒迦，然后有西伯伦，然后靠海边的有亚舍，靠近加利利海边的有这个拿弗他利，然后约旦河东的还有马拿西，然后下来的有加德，然后再下来的有流便。所以弟兄姊妹，12个支派，你看见吗？是以色列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结果呢，给我们看见就布满了约旦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这个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就那块地，在基督里面所得那个基业，你看见神果然把这个迦南地给了谁呢？给了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后裔。好，那么这块地给他们，不是光给他们欣赏的，这块地是圣灵设计到一个地步，是可以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的。换一句话说，当圣灵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只让他认识这块地，不是说迦南知多少。现在亚伯拉罕要学一个功课，不光迦南知多少是第一步，迦南得多少这是第二步。意思就是说，今天这块地就像当时那块地对亚当来说是可以经历的，不是不可以经历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圣经有一个形容，他一面说他是流奶与蜜之地，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从但到别是巴的。所以大家记得，等到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会发现说，这块地他不光可以欣赏，这是意象所给他的，而且呢他能经历。所以我们看见所有在基督里测不得的丰富，不能只是个理想，不能只是一个认识，而且应该是我们的经历，是一步一脚印的经历。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此，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前一部分最早最早就给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享受神所给他的产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能像法国一样，不能有高山像阿尔卑斯山那么高，也不能像中国一样长江有黄河，那么你就让这个幅员那么辽阔，不是的。因为它是不大不小到一个地步，一面你能看见是神所拣选的万地中的荣耀，第二，而且如果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一步一脚印，他们不只认识了，结果呢他们也经历了。好，所以呢结果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带领是很稀奇的。起头呢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神就把他带到哪里呢，就带到了世界。到了世界，神告诉他说这就是那个地方了，所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块地方是神所给亚伯拉罕做产业。那么我们才晓得原来呢他所到的地方是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要知道，如果从但到别是巴的话，但呢是靠近黑门山，别是巴呢是靠近南地，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那如果大家从但到别是巴画一条直线的话，你一定会找到中央的点，那中央的点是什么？就是世界。所以现在如果神要让亚伯拉罕认识迦南也经历迦南的话，当然神是把他带到地理的中心的，明白吗？那为什么带到地理中心呢？起头神也先让他看一看。所以意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能说，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但是呢他所看见的不能光看见，他不能光流于理论，不能。你就看见说他所看见的他都能够实现，他都能一步一个脚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神如果把这个亚伯拉罕带到迦南美地，他一定把他带到最中央的地方。首先呢，神要开他的眼睛， 要给他看见说他神的恩召有何等的荣耀，要给他看见说神在他基业中所得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他的眼睛要开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看见大马士在大马色的故事，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就被天上的光照到了，然后虽然外面眼睛瞎了，他里面眼睛开启了。所以他说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他也为教会祷告。为什么呢？为教会祷告，就是叫主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这就是，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怎么来教导我们祷告呢？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如果要长进的话，这个眼睛一定要被开启，神的光一定要照亮我们。那么现在同样的，今天亚伯拉罕的第一步不是经历，亚伯拉罕第一步是认识，是真理上的认识。现在呢，神开他的眼睛，让他认识什么叫做迦南。那你说迦南太复杂了，迦南太丰富了，但是现在呢，神先开个窗户给他，所以他慢慢才发现说，哦，原来呢所在的事件什么意思呢？事件就是神两个肩膀。那么很稀奇啊，他在曼利树下，然后把那个祭坛建好了以后，他不知不觉就发现他在山谷里面，而且是在两座山的山谷里面。如果他的脸是朝向大海，如果朝向地中海的话，诶，他就发现说呢，在他的右手边，就是北边，有一座山叫做以巴鲁山，然后有一座山在南边叫做基利心山。明白吗？这两座山就好像肩膀一样，就是神的肩膀一样。不过起头他对事件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是很模糊，原因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和撒拉如果站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他们在山谷里面，如果他们是望整个的这个大海，这个地中海看的话，那么一面他的确看见了神的肩膀，看见那两座山，但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呢，神就是借助这两座山让他知道说什么叫做迦南美地。所以先是神要给他开一边窗户才可以。那么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两座山呢是东西向的山，所以北边一点的以巴路山是从东往西，那么南边的那个基利心山也是从东往西。但是大家想想看，当亚伯拉罕站在这两座山看见这两个肩膀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景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因为这个基利心山呢是面向黑门山，所以黑门的甘露呢就慢慢慢慢就飘到了基利心山。所以等到这些甘露降在基利心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充满了一片的生命，一片的翠绿。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基利心山你如果往上看上去的话，它是一片翠绿，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以巴路山就不是了，以巴路山因为它面对着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呢等到撒哈拉大沙漠往上面吹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生命都焦黄了。所以一面呢是充满生命，一面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可以像沙漠一样。所以现在清楚不清楚，如果你从但到别是巴要走160英里，经历起来不容易，但是在经历以前，神让你看一看，神开个窗户让你看见说，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从基利心山你只要看到这个以巴鲁山，只是跨过一个河谷山谷啊。所以从这个山到这个山，但是请问大家，如果你看到基利心山，你不是看到但吗？你不是看到黑门山吗？如果你看到以巴鲁山，你不是看到大沙漠吗？你不是看到但，看到别是巴吗？所以从但到别是巴是要走160英里，可是现在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现在把这块地给你， 这块地是我找来，这块地是万地中的荣耀，是可以完全代表当初神给亚当那块地。那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把你带到世界？那世界你学的什么功课？第一眼你要看见的就是从但到别是巴，就是从基利新山到以巴龙山。你只要看到基利新山，你知道这就是但；如果你看到以巴龙山，你知道这是别是巴，明白吗？你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可以踩在沙漠。所以现在神很清楚告诉你说，什么叫做迦南美地，什么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不光是指示黑门的甘露，流奶与蜜之地也代表什么？也代表整个撒哈拉大沙漠所吹来所带来的一片的枯黄。所以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常卖。每一次神把玫瑰给我们的时候，神一定把玫瑰的刺也给我们，这个叫做迦南美地，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对于迦南美地是有拣选的，我们认为什么时候神祝福了，这是迦南美地；什么时候苦难临到我们，这就不是，弄错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说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所经历那个产业何等的丰富，不要忘记它是从但到别是巴的，这一点非常清楚。那么起头从但开始，因为恩典多，那恩典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叫我们有一天我们能从但一直走到别是巴。所以迦南美地不光是个范围，从但到别是巴也是个经历。因着刚开始的时候主叫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青草地上，所以主让我们享尽了一切的丰富，但是目的是叫我们有一天有能力我们一直走到但，走到别是巴。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个意象非常非常的清，慢慢慢慢很快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你知道神在申命记里面曾经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进到迦南地，你们要到以巴录山去，你们要到基利新山去。为什么？你们要让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面宣布祝福，因为一片的翠绿嘛。然后你要让要让什么呢？要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因为它是一片枯黄嘛。明白吗？所以现在是神的旨意，等到以色列人到了海边，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那现在神要印证一件事情。神给的亚伯拉罕这块地，不光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他的子孙的。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到了他的子孙身上，那是团体的经历，明白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与正颂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个人的经历和团体的经历是一个经历，个人的经历就是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团体的经历就是教会的经历，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子孙所代表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就做值来讲是一样的，就的量来讲那到底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见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说主要还做更大的事，借着教会他要做更大的事。现在如果你要知道迦南有多丰富，当然亚伯拉罕的确神带他走遍整个迦南，因为如果你读这个约书亚24章，圣经明明这样说的。可是现在我们要问，就算亚伯拉罕一步一脚印走遍了整个迦南，他能经历多少？他能享受多少？所以只有等到你真的像海边的沙那样，然后你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你都能够享受神所给，因为这么多太多，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迦南的丰富不是一个人可以享受的，需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才可以享受的。所以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不是一个人就可以了，不要弄错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独行侠。你看见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很清楚神当时 你看见说虽然是事件，但是这个光会进步的。为什么会进步的呢？亚伯拉罕是看见了从蛋到变十八，但是亚伯拉罕看神的肩膀还是看得不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子孙呢，所以他看基利心山，看以巴鲁山，只是一片翠绿一片焦黄，如此而已。他看不见他的后裔啊，他看不见六个支派在这里，六个支派在那里。所以一直等到几百年以后，神到底应验了他的应许。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那边。所以到了这个，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活着，如果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真的重返旧地的话，那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站在山谷里面，好像在那里彼此啊对应，好像在那里这个 echo 就是有回声的时候，他们在那阿们的时候，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凡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是基利心山；凡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就是以巴鲁山。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呢，如果你真的认识什么叫做神的肩膀，你就看见一面是咒诅，一面是祝福。那是谁来宣告咒诅，谁来宣告祝福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现在呢，神的肩膀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一面是怀着胸里面怀着十二块宝石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记得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在他两个肩膀上面，你看见说六个名字在一个肩膀上，六个宝石在一个肩膀上，另外六个宝石在另外一个肩膀上。所以现在明白吗？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他们真的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布咒诅，宣布祝福的时候，你看神的肩膀，世界这个光是越来越明亮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你蒙多少的恩典，你没有办法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你看一下，这个祝福不光是为着个人的，也是为着团体的。当你读到以弗所第一章，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一面来讲是个人的，但另一面来讲是团体的，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是非常非常丰富，因为一个人不够丰富，所以需要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你才知道说这个地有多少，有多少的丰富。好，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他所学的第一个功课。那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神就继续让带领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一共在他的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那么第二座祭坛他慢慢就往南移了，就到什么地方呢？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所以这就是他的第二座祭坛。后来他又移到了希伯伦，这是第三座祭坛。后来呢，到了耶路撒冷，这是第四座祭坛。所以你如果从亚伯拉罕的奉献，你知道他的奉献是进步的。他的奉献你能找到那个成长的，一个比一个更丰富，一个比一个更高的，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是在世间。所以那个奉献的背后是有意向的，就像保罗一样，他从此以后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那么现在呢，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然后他又具有了第二个祭坛。那么讲到第二个祭坛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伯特利这个光啊，一定要等到他的孙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等到他的孙子雅各再经过伯特利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家的印象就更深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去过的地方其实就是后来他的孙子去的，那不要忘记。而且不光是以孙子，就是到了约书亚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同样要经历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块地呢，不只给亚伯拉罕，也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好了，那么讲到伯特利，只有到了他孙子，他做了梦以后，你记得他在伯特利做了梦，他才知道说，因为他刚好离家出走啊，那么他骗了父亲的祝福， 所以没有想到从现在开始他就流浪天涯。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对他来讲前面是完全茫然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他从来什么没有向他显现过，几十年来他做了许多事，但是他的字典里面，他的方程式里面就是没有神，但是神来找他。结果呢，你看见他就做了个梦，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这真是可畏的地方，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也是天的门。所以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在雅各身上就开始立柱子了。因为我们说过的，不要忘记了啊，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全美凿成七根柱子。那么在旧约有四根都是在雅各的身上，在新约呢，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旧约是圣殿，新约是教会。那么讲了智慧建造房屋，它当然需要柱子。所以你看见吗？神结果在亚伯拉罕身上，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很清楚的，从奉献，然后就更就然后往深处去，那最后慢慢神在身上雕刻，那么应该就是柱子。那么这是雅各所经历的。所以一直等到雅各经历这一切以后，他才知道什么叫柱子。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伯特利呢，在谁的身上呢？在约大卫的，不是在雅各的身上，就越过越清楚了。可是不要忘记，那个奉献的基础是谁打的？奉献的基础是雅各，是亚伯拉罕。所以虽然呢，许多时候我们奉献很多地方不清楚，很多亮光不够，但是慢慢的，当我们和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的他看见了。明白吗？那么更稀奇的，一直到了几百年以后，那么亚伯拉罕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怎么会在伯特利跟爱中间，在那里，在爱中间，然后在那里，这个有一座祭坛呢，有一个奉献呢？那么这个完全是在神的主宰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经历整个的迦南美地是一步一步的。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一直等到约书亚他们一进到迦南美地，第一站当然是把耶利哥拿下来，然后很稀奇啊，他接着他们就很快的要去把爱城拿下来。为什么？很清楚的，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你们告借着耶摩利西告诉他们，你们一进到迦南地要赶快到哪里？要赶快到以巴路山，到基利心山，要做那个见证才可以。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第一站应该也是你们进迦南最重要的一站，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计划呢是耶和华元帅的计划。所以约书亚如果就是尝试来讲，他没有理由说是拿完了耶利哥以后接着要赶快去打爱城。因为什么呢？因为爱城大家不要忘记了，是在什么？是在山崖上面的。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约旦河谷，约旦河谷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那么现在呢，原来在就在河谷的旁边就鼓起一个山脉，那个山脉是南北向的，中央的山脉。那么所有亚伯拉罕走的路都是走在山脊上，所谓山脊上就是分水岭上，这个水要么往这边流，要么往这边流，那么亚伯拉罕永远在水的上面。所以你知道那条路呢，就是算是古道。那么大家知道，所有的古道呢，像伯特利是在古道上，因为它在最高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像事件呢，也当然都在最高的地方。希伯伦也是一样，没有问题，就是古道就是了。那么但是呢，爱呢是在伯特利的东边，它不在古道上，它不在山脊上，可是呢，它在山崖上，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如果今天你要到哪里去，要到这个事件去，那么以色列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把爱拿下来。因为爱如果不拿下来，伯特利拿不下来。伯特利什么意思？伯特利就是天的门。那么毫无问题的，今天如果你到了这个以巴路山，就好像到了天一样，因为那是最高的地方，这好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顺服神的旨意的话，你一定要怎么样把爱城拿下来。 但是刚好爱城呢跟耶利哥跟这个波特利呢是姊妹城，很近很近，一个在山脊上，一个在山崖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个坚固城，以色列人根本打拿不下来的。不过呢，起头的时候耶稣亚去打了，只派了3000人上去，结果没有想到多久就被打败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知道说他们中间有漏洞，所以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他们就对付那个罪，那就是亚干的罪。对付完了以后，然后神就告诉这个谁，告诉约书亚说，这回呢你要上去打爱的时候要全部上去才可以，你要率领大军上去。但是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如果你要打胜仗呢，你要预备有伏兵，那么等到你们大摇大摆从那个山谷上去，当然敌人会发现你们，那么你们要怎么样，要赶快逃跑，假装逃跑，败了逃跑，那么他们还以为像过去一样打了胜仗就追你们，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蛇呢从洞里面引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们以色列人经过旷野40年，他们最好的训练是赛跑田径，这个最厉害，他跑路跑步没有人别人比他跑得更快。但是如果要围攻一个城的话，这个不是他们能做，因为这个消耗力量太大了。所以你看圣灵教导他们都是这样，引蛇出洞。所以你假装偷跑的时候呢，只要这个爱城的人他们真的在天之下在旷野里面，那么现在他们无形之中就中了计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应许你们吗？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吗？所以敌人在跑你在追的时候，那敌人所走的范围都是他们领土的范围，那凡是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所以你看见没，神是教导约翰，教导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怎么样能得着这些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能打胜仗，他们需要有伏兵才可以。那么这个伏兵呢，大家都知道埋伏在一些地方，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个早晨他们两方对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书亚给个暗号，那多半就给那个短枪，那个短枪呢是一把刀啊，在太阳光底下一反射，当然就给了对方一个暗号。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从那个埋伏地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进到城里面就放火烧了。那么后来敌人才知道说，原来现在呢根本是在他们根本在两边夹攻的底下，他们就开始流亡。那么凡是他们以色列人追赶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统统是他们。等到把爱城拿下来没有多久，圣经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到了以巴路山。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在以巴路山，就在基利心山，他们宣告祝福也宣告咒诅，他们的确是满足了神，的确是遵守神的旨意，是一点都没有马虎的。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功课跟亚伯拉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告诉约书亚，你的伏兵要摆在哪里啊？你的伏兵要摆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是什么地方啊？那就当时最早的是亚伯拉罕他第二个祭坛所在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了，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只知道是奉献，他不大懂呢这个奉献的解释，明白吗？虽然在我们一生的路上有许多次的奉献，但是我们常常不大知道这次奉献跟那次奉献有什么不同，神都知道清楚得很。所以虽然那个意义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不是很清楚，因为亚伯拉罕没有那个经历嘛，亚伯拉罕一下子就到了属天的境界，用新约的话来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糊里糊涂的你看见吗，受神的引领他就已经到了最高的地方，到了什么以巴路山，到了基利心山，那个应该是天的境界，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到那里的话，第一个你先要到天的门才可以啊。那为什么要入门呢？入门就是证明说这个整个迦南整个的世界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地位，但对于他的子孙来讲是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啊，当这个谁，当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一定很沮丧，很沮丧。那么然后一直，你看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被监禁？所以慢慢慢慢神就给他看见他里面蝴蝶的生命，然后呢就是那个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就把他从最低的地方，按理来讲是最沮丧的地方，一下子就把他提到天上去了。这叫什么？这叫他属天的经历。这个经历就像谁的呢？就像亚伯拉罕后裔的经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当你读这个使徒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些旧约的图画？当然需要旧约的图画，明白吗？两面都对，都对。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好像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是地位的。但在那个时候，因为怎么，等到亚伯拉罕最，等到这个保罗最下沉的时候，是个什么力量叫他活过来的？第一是复活的能力，第二个是升天的能力。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他里面的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蝴蝶的生命能冲破茧的，蝴蝶的生命能经过艰困的，然后最后呢能翱翔翱翔在空中。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也是什么？也是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了啊，很明白了为什么要从天的门进去呢？因为这是经历，所以当然要讲的天的门呢，明白吗？所以呢你就看见说，这是两面。一面来讲，世界对亚伯拉罕来讲是地位，那么对于整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他先要从这个是爱，先要在这个平原，然后到爱，然后最后呢一直到以巴罗山。所以你一定要从天的境界，天的门，才能进到天的地位。所以我想这个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好，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在那个非常重，为什么伯特利很重要呢？因为亚伯拉罕也像我们一样，常常软弱，常常会失败。所以你注意到吗？他慢慢的就把羊就带到南地去了。他带南地，因为他有很深的观察，他知道没有多久以后一定有饥荒。所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了埃及去。那么到埃及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讨神喜悦。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他在埃及撒谎，然后在仇敌面在被外邦人责备，这是全本圣经最羞耻的一段圣经。这是亚伯拉罕，你看见吗？但是感谢主，最后亚伯拉罕还是回头了。那就是因为他有第二座祭坛，所以你才知道他万一软弱，万一失败，他回到哪里去？那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没有第二座祭坛，他就是跌倒，他回来，他不知道回到哪里去，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不管今天你经历的深度有多少，但是很清楚的，伯特利在他的孙子是指着神的殿。那么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就是这个奉献原来就是得胜的秘诀。你哪里有奉献，哪里就有伏兵，哪里就会得胜，这是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那么最后呢，他们终于回来了。回来了，不要忘记，失败是失败，但是呢，这一次的失败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财富。那么人呢，可以共人在一起共患难没有困难，但一同享福乐这就太难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我们看亚伯拉罕就跟罗德分开了。你就在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读到创世纪，那么很清楚，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呢，神就把他带到个很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可以看到东南西北嘛，所以很清楚的，多半是在哪里？在以巴路山。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他说了：“现在你看见吗？只要一断奶，本来呢，他带着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就好像带尿片一样，没有安全感，明白吗？所以现在他需要长大才可以。”那么你很难怪啊，他已经七十几岁才离开家，那万一在路上中风了怎么办？他没有儿子啊， 所以现在多多少少呢，你看这个侄儿一定会帮上很多的忙。所以侄儿所代表，罗德所代表的，不是他没有信心，他的信心打一些折扣的，不是没有信心，信心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后他终于呢，你看断奶了。现在呢，好了，尿片完全摆在一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那这一次是正式的，神给他一个意象，给他一个看见。本来只是个窗口，本来只是一个窗户，就是这个实践。现在呢，神的的确确给他告诉他说，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然后神怎么说呢？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他就知道他的产业何等的丰富，因为他亲眼看见。那本来在事件的时候只是大概知道，那你现在呢，很清楚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他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这是他应该看到的意象，或者说他的认识。可是基督徒不能光停留在意象，不能光停留在认识。如果光是意象，光认识，你很容易停在，很容易流于理想，很容易讲理论，很容易变成学问。所以很多人很有学问，但是对于整个的迦南是一窍不通的。很多搞读物理的人，很多他懂得物理，你叫他换保险丝，他不会换的，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你今天有学问不一定就行啊。所以迦南美地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不能只是个经，不能只是个认识。你讲道理没有用，讲学问也没有用。现在你要告诉我，你经历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我们不能看清那些有学问的人。这个我们不要看清那些有圣经知识的人。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巴不得有一天主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能够经历他们在课堂里面所讲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就取得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一面给他看，另一面呢，第十七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那为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意思就是说，迦南美地不只给你欣赏，迦南美地也是让你经历的。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很客观的说基督测不得的丰富。请你告诉我，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经历他的丰富吗？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他的丰富？你每次来去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流奶于蜜之地？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你知道多少，不是迦南美地知多少，乃是迦南美地得多少。那迦南美地得多少，是根据你的经历有多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自从罗德断奶以后，慢慢开始往起升，慢慢开始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只要一断奶以后，神就给他看见整个的迦南地，神也呼召他起来走这个迦南美地。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他不是完全跟着羊群脚中走，本来羊和哪里有草吃就到哪里，现在不是了。所以下一站呢，没有多久他就到了希伯伦。因为如果你要从但到别十巴，现在你这个人明明在伯特利，对不对？那么如果到别十巴，当然要往南走啊，往南走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站当然是希伯伦，然后最后呢，当然你就到了别十巴。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他的脚踪不是凭着个人的意思，你看他的脚踪是完全照着什么，是完全受什么的支配呢？就是那个意象的支配，明白很清楚的。他现在不是走自己的路，他不是过自己的生活。好了，那么现在他到了希伯伦。希伯伦什么意思？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明白吗？神的交通。所以现在慢慢慢慢，他就学习与神有交通。常常在神的脚前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大概有一天，就在他与主交通的时候，一个消息来了。那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他的侄儿呢被掳了，就是罗德呢被掳走了。那么他被谁掳走了呢？那么大概他知道一点， 就是说原来呢从约旦河从尤弗拉底河那边那么曾经来了个大军，这个大军是四个王所代表，那么这个大军呢，第一他是常胜军，很清楚这是历史的记录，第二远征军，那不光这样，而且这个大军的背后呢，你看来头都不简单的，那其中有一个王是巴比伦王，还有一个王是以兰王，就是波斯王，那么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讲到巴比伦讲到波斯那都是赫赫有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军队，然后呢把他的侄儿掳去了，那么如果这个谁呀、如果亚伯兰稍微坐下来计算的话，他不敢去追敌人，因为这等于拿鸡蛋去碰石头嘛，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他总共只带了318个人，所以可见呢他根本没有坐下来计算的，他第一个反应是个最真的反应，明白吗？虽然罗德曾经伤他的心，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活该，你看现在要让这个年轻人好好学一些功课，那么让他学学苦就好，没有，他二话不说，他一个直接的反应，他一定要把罗德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道说过去他得罪他的地方都忘记了？你有没有注意，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的话，你慢慢就发现你的记忆力不如从前了。你从前一本小说，那么你看过了以后，你就要男主角什么女主角什么什么都很好，但如果你真的常常与主交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事你比从前不行的，从前什么事都记得很清楚，什么你只要得罪我一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都有记录的，但是很稀奇啊，现在真的与主有交通以后，你慢慢看见说，你越与主有交通，你慢慢这个记忆越来越不行。明明那个得罪你好像忘记了，明明那个人伤你很重也很好像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痛的话，你那个反应一定很激烈，对不对？活该，让他好好得个教训。但是没有，因为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结果怎么样？他去追赶敌人去了，他也不问说这个敌人是谁呀、那其实撒旦的诡计很简单了，撒旦的目的根本不是要罗德，罗德没有光的，罗德根本是舅舅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你明白，他的光都是借来的。很多人呢，他反正是我爸爸妈妈是聚会，我也跟着聚会，就到了主日一定薄饼就好了，然后就好像纳了税一样就做完事情了。所以很多的人都像罗德一样没有光的，你看见明白吗？就撒旦其实不大稀罕罗德，明白，但是撒旦要的是谁呢？撒旦要的是亚伯拉罕。自从亚伯拉罕过了尤弗拉底河以后，你看见撒旦的心一定心不甘情不愿，他一定千方百计想办法一定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去。那亚伯拉罕骗不回去的，亚伯拉罕你就有一个办法，用诱饵来诱他。那亚伯拉罕有个弱点，感谢主，为了这个弱点要感谢，他的弱点就是爱弟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上有弱点，那么这刚好是撒旦用这个来做诱饵，他总要找着你的弱点嘛。好了，你追罗德，结果罗德没有救回来，他自己倒反而跑到约弗拉底河那边去了。所以你看见这一次撒旦的诡计是很明显的，但是幸好什么呢？幸好最后等到这个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他的时候，怎么解释呢？他至高的神把什么呢？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忽然间他的鳞片掉下来了，他才知道是原来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啊。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其实呢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对抗，明白吗？所以现在最后一次对抗就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没有亚伯拉罕没有想到神开他的眼睛，他因为不知不觉的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结果318个人也可以打胜仗，他竟然蒙了保守。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一直追敌人就追到了但，明白吗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后来真的到了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从但到别是巴，如果根据他的计划的话，应该是先往南走，等到他往南走完了以后，最后他找个机会旅行旅行或者怎么样，最后到了但，没有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要经历迦南美地，要经历基督呢差不多的丰富，你千万不要做大文章，不需要的。你只要爱弟兄就可以了。你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饶恕弟兄，就在那个时候你把敌人追到但，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什么神旨意的中间。就是因着爱弟兄，结果呢你看见你能经历基督赐福的丰富，你能经历迦南的丰富，是从但一直到别是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亚伯拉罕只是与神有交通，亚伯拉罕只是顺服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做梦也没有想到说我现在要有一个程序表要怎么样从但到别是巴，没有的。所以你看见吗？不是我们人的计划，不是的，他只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就不知不觉的把他带到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基督把他的丰富产业给我们，流奶于蜜之地，那的的确确我们要凡脚掌所踏之都应该是都应该经历的，这里面丰富多得很。但你请记得，你也不必担心，要紧就是你爱不爱你的弟兄，要紧就是你肯不肯饶恕你的弟兄，明白吗？等到弟兄伤你的心的时候，你一直记得记得记得，但是有一天很稀奇，你爱弟兄的心很自然的，你表现在318个人身上，你当然害怕了。所以等他回来他才怕，到15章才怕，神才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为什么？证明他怕了，他现在知道说原来他真的用鸡蛋来碰石头的，明白吗？所以今天问题在这里，你肯不肯为弟兄舍命？所以非常简单，讲到基督赐福的丰富，我们大家都会讲，道理都会讲，但是许多时候呢就是显在很小的一件事情上，我们能不能爱弟兄，能不能爱那个伤过我心的弟兄，我们能不能继续与他同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真的与主有交通的话，你发现说你是很容易忘记的，很多事情你都记不得。感谢主，弟兄姊妹，对于弟兄姊妹怎么样得罪你，你的记性越差越好，这是主给我们恩典。所以每天呢，你看见吗？要算一次账的。圣经告诉我们，太阳一下山你就不寒怒，不可以到日落，明白？你可以寒怒，可以的，但是不要生气。有的人寒怒会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明白吗？所以生气也会犯罪，生气可以，但是不可以犯罪。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每天呢到了太阳一下山就要清了。你这本来一天呢这个气得不得了，气鼓鼓的，那个气就大得不得了，然后到时候神就告诉你，你要用针把它戳破。那么如果今天戳破，明天戳破，今天没有气，明天没有气，你就不会高血压了，你想那个气就不会一直堆在身上，就不会一直记住，不记住这个人怎么样，不，所以这个基督徒每天要清算，就清理一次，还有每个礼拜要清理一次。你不可能弟兄姊妹，你只要和弟兄姊妹在一波同样一块饼，你就要决定说我到底赦免不赦免他。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明明进到聚会里面看见有一个人就是杀他父亲的，多少年他就要找这个敌人呢、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受了教导，他就问神说，那现在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和他一同剥饼，他现在很明显是弟兄啊，那我肯不肯饶恕他。那挣扎了许久，最后呢他流着眼泪，他和那个弟兄一同剥那个饼。所以弟兄姊妹，最基督徒来讲，不光是一天算一次，一个礼拜算一次，所以没有可能写长恨歌啊，没有可能此恨绵绵无尽期啊。所以你看你们基督徒啊，实在说来是比白居易更早写，是最会写长恨歌的，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今天不管我们弟兄得罪我们多少个得罪，感谢主，今天因着与主交通，你看见吗？等到我们弟兄有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追回来，把他找回来。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经历这个基督赐福的丰富，那个路在什么地方？非常非常简单。到最后 我们知道说亚伯兰最高峰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他终于把谁呢？把这个他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以撒呢献上。那其实神要的不是他的儿子，因为神试验他，所以真正神要的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亚伯拉罕把自己就给出去了，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荣耀在复活里面，神又把亚伯拉罕儿子就是以撒呢又还给了亚伯拉罕。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就住在别示巴。所以明白吗？本来别示巴只能访问一下，谁会住在别示巴？如果住在但，每一个人都可能，每一个人都愿意，但是住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弟兄姊妹，除非一个人真的，你看他肯把以撒献上，无论哪里都可爱。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亚伯拉罕最后果然是从但到别示巴。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成熟的时候是在别示巴，然后他的儿子成熟的时候也在别示巴，还有他的孙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成熟的时候也是别示巴。所以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的的确确那个原则是什么？从但到别示巴。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以撒住在别示巴一住就是一个世纪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忘记，每次你做了利伯家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是沙漠皇后啊，因为他在沙漠一住就是一年啊，就是一百年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想想看，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要问说，今天南地怎么可能你能生存？当然你不能生存，但是感谢主，你看神给我们这块地呢，就是从但到别示巴这块地。那不光是这块地，那么大家也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这块地呢也是给了谁？给了他的也是给了谁？也是给了以色列的子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他们迦南美地真的经历到最高峰，最高峰在哪里？在亚伯拉罕身上，当然是献以撒呀。他为什么献以撒？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而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是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那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从什么时候开始？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要忘记，耶路撒冷乃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时候开始。你记不记得，他可以就在附近就把以撒献上？没有，神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那不止如此，神告诉他说，你要到我所指示那座山上去。所以很明显，这是神第二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哪里去？往摩利亚，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个就是迦南美。那这一回神不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叫他离开他最心爱的，明白吗？而且很明显的，生以撒是神的旨意，所以以撒是代表神的恩典。现在如果献以撒的话，他乃是把神放在他手中的又放回神的手中。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神呼召他所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他能不能就在附近就把以撒献上？不能，他要走三天的路程。为什么？因为那个路程就是后来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走的，那就是所谓锡安的大道，很清楚的。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后来所要做的。等到所有以色列人每个人都不是空手，都带着迦南的土产，每个迦南的土产都好像以撒一样要拿来献给主的时候，那不要忘记，等到他们聚在一起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所有的外邦人要问说，迦南美地有什么好呢？我们怎么知道迦南美地的丰富呢？你看看他们手里拿的通都是迦南美地的丰富。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就诞生了。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每年三次， 所有的人要到那里去展览，给我们看，做一个展，开个展览会，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神给他们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虽然神是把那个迦南地是给了亚伯拉罕，但是不要忘记，就好像神把那块地给了亚当一样，但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我们说过，如果神是用迦南地来代表神给亚当那块地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一个什么位置呢？耶路撒冷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甸园的位置。我们不是记得吗？整个成长的过程是从伊甸园开始，与主有交通，然后经历神的浇灌。那另一面呢，你看见有生命树来做我们的准则。你这样过日子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生命长大，然后横着长，就慢慢慢慢的就漫到园外。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金子也好，这些珍珠也好，这些玛瑙也好，所有你在伊甸园所学的浇灌所得的是为着建造，而最后你看都是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读到旧约，你只要读到耶路撒冷，你肯定知道那个所在的位置什么，就是什么位置，就是伊甸园所在的位置。所以伊甸园是什么？乃是耶路撒冷的根基地，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在保罗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结果什么呢？结果亚伯拉罕就耶路撒冷第一次就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奉献里，那个不过是影子，明白吗？但有一天等到他所有的子孙都效法他，都做和他一模一样的事，都是带着以撒所爱的以撒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神的见证就起来了，你慢慢就看见说这个建造是慢慢往上增长的，然后最后呢，一面带进神的同在，另一面带进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一幅图画，很明显的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如此的话，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整个的图画到了有一天要重演的，怎么重演呢？就是一直等到这些人他们不只得着产业，而且现在能够带着他们产业能到耶路撒冷。那么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就表示什么？表示说就好像亚伯拉罕成熟了，现在他可以住在别是巴了，明白吗？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说，等到你享受这些产业，结果呢你丰富了，那么因着流奶于蜜之地，你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长大有个表现的，长大不只是横着长，长大也是往上长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就得着建造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当你再读到以色列的故事，那么你就发现说，那故事不能光停在哪里，不能光停在约书亚，对不对？你还要往前读才可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每一个人都是安居乐业，每一个人都享受那个地方的土产，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没有离开他们的家乡。所以什么时候他们愿意响应神的呼召？这一回呢，不是离开本地本族和夫家，这回是神摸着的乃是我们最心爱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愿意告诉主说，你然后在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千万不要在童子身上动手，因为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或者说这个耶路撒冷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呢？就是你要看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主的呼召，每一个人他们所都好，那个呼召就像神对亚伯拉罕呼召一样，你要带着你以撒往摩利亚地去，你要带着迦南土产里面最好的不能空手，你要到哪里去？要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了中心了。那么所有的成长都是从中心打的圆周，那不光从中心打的圆周，这是平面的，而且这是立体的。所以你看，也要渐渐成为灵宫，然后渐渐成为神的殿。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在头跟脚中间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基督的身体，那很明显的是一个立体化的器皿。这个器皿结果呢，神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所以现在想想看，当我们读这个旧约，这些明明是读到这个创世纪，明明我们也读到这个约书亚记，但是一步一步你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今天教会增长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盼望圣灵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些图画要看得很清楚才是。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聚在一起，我们请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